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何等的美善，求你今天晚上再把你那美善的心意、美善的话语向我们开启，好叫我们蒙恩，好叫我们一生享福。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上次请大家回去要看《生命记》哈，有没有看？
有。
然后怎么样？啊，很棒哈，真的很棒。你借着《生命记》，你真的更你这一次读有没有跟以前不一样？有哈，你发现神的心意是什么样？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那《生命记》在这个。为什么他在这个28章里面哈，我上次有讲到，为什么他讲那个咒诅的话哈，就是那个警戒的话，是那个祝福的话的差不多4倍？为什么？啊？我上次已经有讲了，大家忘了。我们现在再来看一处圣经哈，在生命记31章。19节到21节，那个等一下，请洪传道帮我们念圣经好不好？你我来这边坐，帮我们念圣经。好，那我就讲到哈，这个31章19到21节哈，就是说那个神要摩西写一篇歌哈。要这个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好，他说这个歌呢，是要让他们以后他们会发现，这个歌就要见证他们的不是。好，也就是说，他说因为呢，我把他们领进这个应许的美地哈，可是他们在那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所以呢，就会有很多的灾祸临到他们。好，那然后呢，这个31节的最后那句话很重要啊。他说，我为领他们到我所启示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你知道？他说我还没有把他们领进去这个之先呢，他们所怀的意念，他们在想什么我都知道，所以神知道他们进去以后，承受神所一切的祝福以后，他们吃得饱足，肥胖了，就会开始这个偏向神，就是开始偏向别神，开始会拜偶像，好，然后就会藐视神。为什么？因为觉得你看我现在很蒙福啊。我这些钱都是我自己赚来的，我多么能干啊，我多么这个这个，就是说我是多么聪明的人啊！你看我自己一个人，我可以赚了这么多的钱。他说，你当神这样祝福你的时候呢，他说你就会开始藐视我，背弃我的约。神说，我预先我还没有领他们进去，我就已经知道这些了。所以为什么神会借着摩西？3番4次，好，他说，就是惊动天地的，一直在呼喊他们，哈，告诉他们，惊天动地的，一直要呼喊他们，叫他们要顺服，你们一定要听话，如果不听，我告诉你会有这样，再不听会 这样的咒诅啊、疾病啊、灾祸临到你们，你可以从这个去明白神那个爱的心吗？就是我不要灾祸临到你们，所以我一直要告诉你们，因为不只是没有灾祸临到你们，而是说当你听我的话的时候，会有多么的祝福，多大的恩典祝福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他一直在警戒他们。那就是神要这整个二十八章哈，《生命记》二十八章表明神那个极热切的要警告人离开那个将来会伤害他们的那个罪恶的本源，就是悖逆。好，他说，所以他就说，不是我要刑罚你们而已，最主要是你这个罪的本身就会带来刑罚。罪的本身就会带来这些疾病啊、咒诅啊，这一些。好，你可以看看现在都是这样的，因为父母的罪，好，父母的这个骄傲啊、悖逆啊、增进的灵啊，所以他们在讲话、在态度上就灾祸就临到他的孩子，对不对？所以你看看他的孩子那副样子，其实做父母，你只要看你的青少年的孩子什么样子，你就知道那个就是你的老。就是你的老我所生出来的另外一个影像，他现在会这副讲话，这副这么骄傲狂妄的态度啊，然后这个他会动不动就觉得你 stupid 哈，然后这个他会这个目中无人啊哈，他会那一副吊郎当啊，这些都是我们父母过去我们的那个这个老我所带给他们的学习的榜样。所以你会看看，如果做父母的哈，很会狡辩，他的孩子也很会狡辩。遗传某一个，不是遗传某一个，是效法某一个。而且我告诉你哦，你的儿女大部分都会效法那个比较坏的那一个。好的不太容易学，坏的哇很容易学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本来就有那个罪性在。这样，好，那所以呢，你有发现神在三十一章已经这样跟他们讲了，神事先警告他们了，可是你发现他们还是不顺服。好，那这个给我们一个警惕，如果呢我们不使那个顺服成为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性格，我们至终没有办法承受产业。好，以色列的祖先不顺服了，他们的刑罚倒闭在旷野，这些孩子看见，可是等到他们长大以后，神又进去美地之前借着摩西一再的三番四次跟他们讲，好，可是呢他们没有决心要做一个顺服的人，你会发现所有的警惕的话很容易就忘记了。就顺服你必须要成为你的一个性格习惯，否则你可能某几次顺服了，到等到你很蒙祝福的时候，你已经又忘掉，而且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有这么严重吗？神岂是真说呢？好，那我们再看二十九章哈，《生命记》二十九章第二节到第四节，
《生命记》二十九章第二节，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也能看见耳能听见。
好，你看神的话哈，神说这些大神迹大奇事哈，在这个埃及全地所行的哈，你们都看见了，你们都看见了哈，但是呢到今天我还没办法使你们的心能够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叫有看没有到，有听没有进，耳听没有见。那所以呢，你听到，你不要觉得你听过， 你需要一直听，你听是听了，可是你没有听到你的心里去，表示你没有听见。好，那所以神为什么对他们说，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让你们明白，虽然你们看了这么多神迹哦，看了这么，你们心不明白，不明白这位神是怎么样爱你们、保护你们的神，这位神是怎么样充满了慈爱又充满了圣洁和公义的神，没有办法让你们明白，没有办法让你们眼睛看见，耳能听见。其实他们眼睛有没有看见？有，耳朵也听见，但是神说没有看见，没听见。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很多神的道为什么要重复讲？重复讲，你不要觉得你听过了。神会让讲台重复讲，就表示你没有听见，或者我们当中实在有人没听见，神需要再讲。你知道以前荣教师哈，他常常讲顺服的道理。那有一位妈妈呢，她有一次就跟我讲，她就说，她是因为很年轻在中国大陆就被圣灵充满。好，那她跟我讲的时候已经是五六十，差不多六十几岁的一个妈妈，她说。你知道吗，江姊妹啊？哦，我听荣教师的这个顺服的道，我听了两年才听懂啊。奇怪，我一听就懂了，你为什么要听两年呢、啊？顺服就很简单啊，顺服就是听话啊，我一听就懂了。就后来你知道吗？我一直到又过了一些年，到有一天哈、哦，有一天那个荣教师讲这个顺服的道。我听到哈，我里面扎心，而且里面说，主啊，我立志要做一个顺服的人，我绝对不再有但是、可是，主，我立志，你无论要我做什么，我不再有保留，不再有推脱，我一定答应你，我一定要做一个顺服的人。那我那一天这样在主面前，整个人降服下来。我才明白什么叫顺服，我才明白什么叫顺服。那也就是说，顺服并不只是 obey， 就跟你讲什么你就哦好听，但是有时听有时没听。所以我为什么说99%的顺服叫做不顺服？顺服是指它不只是叫 obey， 它是叫 submit。顺服就是把你自己整个的献身给谁，把你自己交托给谁，这个才叫顺服。那我那一次直到听到那一次的道的时候，我整个人真的是降服，叫 surrender。 顺服就是 surrender， 就是我整个人降服下来，就是神不管你要我怎么样我都愿意。那我过去不是，我虽然听顺服啊，听了我也愿意顺服，但是在我里面有一些保留。例如说我就说我希望我的婚姻哈，我要神不要碰。好，还有呢，我立志不做传道人，我要做个这个职业妇女。好，那就说在我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思怀爱恋里面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决定要这样，我就希望神不要碰，我有我最后的保留权。那一天不是，我真的整个降服了，真的降服。那然后呢，从那一天我回家以后哈，你知道，当你一个 surrender 降服一生，立志要做一个顺服的人，你整个生活态度都不一样。我从那一天回家以后，我爸爸无论叫我做什么，说啊，秀琴啊，你去楼上帮我拿什么什么，我就说好，我就马上放着去楼上拿。好啊，我姐姐、我哥哥叫我说啊，你帮我去买个什么，我马上说好，我就去。那我以前不是，我以前常常说等一下，明天可不可以？好，或者说现在我不方便。顺服就是去做你所听见。现在就去做你所听见，这叫顺服。好，那从那一次这样子顺服神以后，好，会有很多考验，肯不肯顺服？好， 很多很多次的考验，但是呢，我就每一次我都先说，主是的，我愿意。虽然我心里觉得好难啊，好难啊，但我都先说，主是的，我愿意。那就说我的嘴巴，我已经先表达我的意志，我愿意了。好，这样，那你知道吗？从那时候到现在，二十几年，因为我服侍主已经25年，那个是我服侍主之前，我就跟神有一个这样子的 surrender。好，所以我到现在那次跟主降服，到现在向主发出一个永恒的 yes， 到现在大概差不多26、27、26年。好，主有没有虐待我？没有，真的是祝福满满，祝福满满，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神给我的恩典祝福实在多到我都觉得，哦，主啊，你实在是太恩待我了，你对我的恩典，对我的祝福都是我所不配得的。所以你如果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看看，如果一个孩子说，爸爸，我从此要做一个顺服你的孩子，不管你要我做什么我都会顺服你，你会怎么样？想想爸爸抱起来亲一亲啊，对不对？哎呀，真想什么好的都要给他，你会不会想要虐待他一下？好，那所以我们要知道，顺服就是这么大的好处，就是那个父母整个的疼爱，整个最好的都想给你。好，那在这个生命记29章哈，第9节哈，那里讲到，然后他先讲说，我到如今都没有办法能让你们能够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好，然后第9节他又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像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神告诉他们说，你们真的要听我的话，照着我的话去做，这样你们就会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亨通。那真的是你顺服你就亨通，为什么？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顺服谦卑的人就是顺服，顺服的人就是谦卑，所以他就亨通了，神不会阻挡你。那还有呢，29章哈，这个19节哈，19节到21节哈，这里说什么呢？哈，我们再念一下吧，19到21。
19节，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耶华必不饶恕他，耶华的怒气与愤怒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他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迫。
好，那你看哈，他就是说，你们有些人不要存着侥幸的心，哈，说真的吗？有这么严重吗？你看呢、啊，我没有顺服哈。可是我心里虽然顽梗呢，哈，我这个我虽然这个没有顺服，哈，可是呢，我也还是平安呐、啊，我并没有遭到咒诅啊。说你不要存这样心，为什么？因为神是充满了慈爱，他的忍耐宽容是等着你悔改，啊，神是宽容我们，等着我们悔改。不要觉得说不会啊，也还没有。好，神说，如果神的审判的时候一到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一切的咒诅都会临到你身上。而且神给你宽容忍耐越久，你还是不肯顺服的时候，那时候神的那个审判会更可怕，更可怕。好，那就像有一些服侍主的牧师哈。那他们暗地里做了一些这个不讨神喜悦的事，就是 有外遇啦，哈，或者贪污啊，哈，贪神家中的钱，哈，那神常常给他年日，一直等着他悔改。我发现那些常常后来神把他揭发出来，他其实在这个罪中常常已经十年了，就是很多年了。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我们的神多么充满慈爱，那么充满慈爱。可是我们不要在他的恩典中坠落。你看以色列百姓，这生命记二十八章所说的一切的咒诅，真的临到犹太人。好，在这个第六十八节是完全照着字面上的话来应验。在二十八章六十八节，他说：“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完全照着字面上的话语应验。当耶路撒冷被攻陷的时候，好，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他实在是可敬可畏，但是他跟我们讲的警告的话，都是为着要叫我们享福，不需要受苦，不需要受苦。就你看，以色列百姓真的又再回到奴仆的地方，他们不肯听话，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他们不肯听话，结果最后又被带回埃及去。他说：“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可能你不需要走这个路的，知道吗？”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蒙福多少，就在乎我们肯顺服多少。好，那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离偶像，远避偶像。
好，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哈，我们是属神的，但是呢，这整个世界都是在那个撒旦的手中。为什么？因为神让他，好，那神给他，为什么呢？为了要借着来炼尽我们，好，因为从亚当听了这个撒旦的话，好，没有完全的顺服神。这个世界已经受了咒诅，已经他亚当就不能再活在神本来为他预备这么美好的伊甸园了。好，那他说这个他说全世界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中，然后接着他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他把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好，那他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界，好，其实是个虚空的，它是握在恶者的手中，所有在这个撒旦手中的都是短暂，是短暂的，是会被火焚烧的。但是他说，这位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他是真实的，只有他是真实的。他说，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也就是说，我是属于神的，我是属于真实的一个国度的。好，他说你要一直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你所在他里面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这都成为你的真实。好，然后呢，然后他就讲到，他就说，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好，就是说你要保守你自己在神儿子的里面，在这位真实这里面，你要远避偶像。整个世界，撒旦会借着整个世界都成为你的偶像，你要远避这些偶像，是虚假的、虚幻 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好，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所说的，好，它这个非常宝贵，好，请大家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
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好，这里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人呢，看我在顺从谁。我们很多人说我不喜欢顺服，我喜欢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是的，你每一时刻你都在选择，是在顺服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还是在顺服神？因为什么时候你不在顺服神的里面的时候，你已经在顺服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因为他说什么？这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使你悖逆，使你不想顺服，不愿意顺服，就是这个空中的邪灵。那你当你在这个不顺服神，你选择不顺服神的时候，你就已经在顺服他。所以他就说，当你在顺服他的时候是什么呀？他说你就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在神看来是死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个心中其实在英文就讲头脑，随着你头脑所喜好的去行。好，他这里就是在讲，他说整个世界，刚刚约翰一书讲他说整个世界都在谁的手中？恶者，就撒旦的手中。所以呢，整个世界所流行的常常都是跟神创造我们的那个荣耀尊贵是相反的。也就是说，整个世界所流行的都一直要破坏神本来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尊贵跟荣耀。好，你有没有发现常常流行的就是什么乞丐装啊，然后就是让你，就是本来你很尊贵，可是要变成把你装扮的像乞丐，然后说这样是流行。好，然后这个他反正整个流行的就是使你失去神本来在你身上那个荣耀跟尊贵，就是让你怪里怪气就对了。好，那这个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带领我们的孩子明白，从小你就要让他明白，这整个世界是在恶者的手中。所以你小孩子，就是说你一定要让他知道，这是两个国度。那这个你看，那个所有巴黎流行的那个服装啦，那个什么什么中空装啊、上空装啊，什么什么这些流行的东西，全都是在使人远离神。那你从小就要教你孩子，免得你的孩子说：“哎呀，人家我同学都是穿什么什么的鞋，都是穿什么什么的衣服，都是穿什么什么的长裤。”你从小如果教育你孩子，你孩子就知道。我知道有的基督徒父母是从小就这样教他孩子，所以他孩子就不会受到那个同侪的压力，同辈的压力啊。他看到他们这样，他就知道。主你不喜悦这样，我不需要一定要跟他们去一样。也就是说，你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他是被拣选的，他是要来影响这个世界的，他不是被世界牵着鼻子走的。那如果你从小不教育他，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你不教育他，整个世界都一直在教育他。撒旦从现在越小的孩子已经开始从漫画故事啊什么什么都一直在 使他们整个的思想价值观学的都是在学这个世界的样式，其实是背后是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在影响的人。那所以你要去留意这些，无论是穿着，无论是饮食，都是这样。饮食，好，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人都是流行边吃饭一定要一杯可乐？事实上，这个非常破坏你的胃，你知道吗？因为它把你的唾液都冲淡掉，而你食物应该是唾液这一关先消化，唾液会消化你不好的胆固醇。可是我们都常常这个边吃一口饭就是一口可乐，你看现在小孩子每个都这样，因为什么？因为电视广告，电视就是这样广告啊，就是吃什么一定都是要一杯可乐，一杯什么汽水这样，所以每个小孩子都习惯这样，那你父母就任凭他。可是所以你看现在胃溃疡的啦，哈，非常多，为什么？因为这个还有胆固醇高的非常多。事实上，神给你本来有很好的东西，是可以破坏、可以吞灭那不好的胆固醇的，知道吗？所以都是错误的饮食，还有呢，错误的生活习惯。好，从小，现在这个时代，每一个小孩子最喜欢的就是熬夜，白天不好好读书，然后就专门半夜12点、1点才开始读，然后。聊天最喜欢半夜聊天，交友最喜欢夜游，所有喜欢的都是半夜，看电影喜欢半夜看电影，刺激。所以你看看这些小孩子哈，到了差不多30几岁以后，30几岁、40几岁，我发现我们教会已经有一些人这样神经衰弱。常常睡不着觉，然后记忆力不好，都是这些仇敌一直在破坏这些青年人。可是每个人都觉得，哎呀，我们都是这样啊！你不知道仇敌要毁坏你吗？然后父母也不警醒，任凭着孩子去被毁坏。这都是要父母要去保护你的孩子。为什么？父母要积极的一直去教育他们，你现在所听的这些顺服的道，就要好好去教育你的孩子。那除了我这边所讲的，我那一套顺服12卷里面有很多的例子，你都可以好好的去教育你的孩子，很多神的话，好让他一生蒙福。那所以呢，在罗马书12章那里，保罗就这样子的劝。好，在罗马书12章呢，保罗就这个12章第1、第2节哈，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好，谢谢。好，那保罗呢？他写罗马书第1章到11章，他讲到神整个的救恩，怎么样临到犹太人，然后接着怎么临到外邦人，神整个的计划，他的策略。他到这个11章的末了，就是33节的时候，他就禁不住发出赞叹。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好，他说：“谁知道主的心呢？”好啊，他说：“谁做过他的谋士？谁是先给的他使他后来偿还？因为万有都是本于神，本着神的心意，神的创造，神创造了这个万有，整个万有都要依靠神的话而立。”整个万有也要归于神，好，所以呢，他写到这的时候，他禁不住的赞叹神的伟大、奇妙、智慧，好，然后他就说：“所以弟兄们啊，我真的是用神的慈悲来劝你们，用 的慈爱良善劝你们，你们啊，你们真的要把身体献给神，作为一个活的祭物。这个就是 submit， 就是你要把你自己整个献上，好，交托给神。好，他说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感谢主，我因为高一就信主了。好，那高一信主以后，我就常常，我就自己很喜欢背神的话，所以我就背了很多神的话，而神的话就成为我的思想模式，成为我的价值观。啊，因为16岁嘛，哈，就神的话，因为从常常背，常常背，所以他的话都常常成为我的价值观，我的思想模式，以至于我没有寂寞的17岁，好，我也没有要跟着人家流行什么服装，好，常常人家就觉得说，哎呀，你这穿的是最流行的，我说真的，我说因为今年流行复古，那我从来不知道现在真的流行什么，我就刚好人家给我什么衣服，我就穿什么衣服。所以我这个，然后每次也有的人跟我讲说，哎呀，你这个已经老式了啦，哈，说没有关系啊，什么老式不老式，好看就好了。而我好看的标准跟他不一样，就好。那你不需要去跟着世界的潮流走，好。那他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我从16岁我信主以后，我。神的话成为我的思想模式，我就不会要去效仿这个世界，我也不会怕人家笑，我不会怕人家嘲笑。为什么？一从信主以后就开始被逼迫，你被打被骂要被赶出家都不怕了，还怕人家嘲笑吗？没有什么好嘲笑，我在家里就常常被嘲笑的，常常就被我的家人嘲笑。那所以你不需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当你是这样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是影响世界的人，你不是在跟随这个世界潮流就牵着鼻子走。那他说当你这样子不效法世界，你的心思意念就会一直更新而变化，然后你就会明白神的旨意原来是那么善良， goodness， 纯全， perfect， 可喜悦， preferable， 好，就是是可喜悦的，神的旨意真的是那么好的。好，那就像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讲到神的命令，对不对？好，那你明白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你真的照着他的命令去做，你就发现哎呀，他的旨意真的都是每一个命令都充满了慈爱，救我们脱离好多的疾病，救我们脱离好多的愁苦伤害苦毒，救我们脱离好多的捆绑跟瑕疵。好，这就是神一切的美善。那我前上个礼拜吧，好，就是有姊妹告诉我说，那个《星际大战》哈，这部电影哈，现在在上映的，她说这个很有这个属灵的意义，好，所以我就抽了一个空，忙里偷闲的去看这部电影，好，就是《Star Wars》哈。那这个，我看了以后，我非常有感受哈，它里面就讲到那个主角叫Anakin， 好，那这个 Anakin 呢，他就是他做梦的时候梦见说他的太太哈会在生产的时候死掉，好，那因为他非常爱他太太，好，所以他就去问他的这个辅导说，我怎么办，我怎么来保护我的太太可以不死掉这样。那他的辅导 就跟他讲，就是说，哦，这个什么时候人死掉或什么，这个都是自然的，哈，这样你不用特别去害怕这些事。当然，他那个不是神的国，讲的话也不是最对的，因为他没有给他路，哈。如果是我们就会教他，对不对，哈？你。件事，我觉得那句话很对。他说：“你当你害怕会失去某个人，当你害怕会失去某件事情，例如说某个地位啊，或者你害怕会失去某样东西，例如你害怕会失去这栋房子啊，或害怕会失去你的财富啊。好，当你有这个害怕，这种害怕呢，会为黑暗的国度开门。”会这个害怕会引导你进入黑暗的国度，这样。那可是 Anika 呢？他听会听，啊，他还是没有很认真的听进去。结果呢，后来呢，他们有一位就是等于就好像魔头啊，哈，这个黑暗国度的领袖，哈，那他叫 Chancellor， 哈，那这个他们这个光明国度的哈。那这个圈子呢，现在这个渗透进入他们这个光明的国度，可是他们这个一些人已经发现这个人好像有点怪怪的，要去注意他的行踪，好，那就叫 Anika 呢去注意他，好，来跟他报告，好，结果 Anika 去了呢 ，Anika 就去了，就告诉他说，他们觉得你是可疑的，好，叫我要来这个监视你，这样。那结果呢？这个黑暗国度的领袖呢？好，他就告诉他，哈，他就开始挑拨他。他说，哈，他说，其实我觉得啊，你的能力比你的辅导更大，你更 powerful， 哈。可是呢，你就说你的能力比你辅导更大，你根本就不必服在他的下面，好。那他们呢？不够重用你，好，那所以他们没有重用你，所以呢，没有把一些差事哈，让你去做，好，就像呢，我的能力也是比他们大，好，所以呢，他们现在就是来防范我，好，来猜疑我，要来防卫我一样，好，那他就跟他讲，他说你那个你的有，就是说你要经历一个更大的能力呢。你必须要来这个尝一尝这个黑暗的国度，黑暗的国度里面有一些更大的能力是你在光明的国度不会得着的，好，那然后他就说你要保护你的这个太太呢，好，你一定要有更大的能力才能够保护你的太太，好，也就是你要来这个黑暗的国度，好，你要去黑暗的国度才能够支取到这个能力，这样子保护你的太太，这样，好，那结果这个 Anika 呢，他真的后来他就降服于他真的就跪在这个 Chancellor 的面前，就说 I submit myself to you， 我把我自己降服于你，交托给你，献身给你。好，那从他这样献身给这个恶魔以后呢？那你知道，当你，所以我为什么讲顺服不只是 obey， 顺服是一个 submit， 一个献身，你献身于谁，你真的就会变成那个样子。神为什么要我们顺服？他要的顺服是我们真实的在爱里面把自己降服于他，知道真知道他，真认识他是美善的。当我越顺服他的时候，我就会被改变向他。那这个 Anika 呢，当他 submit 这个把自己献身给这个 Chancellor 以后，就发现他开始就一直的行恶，好，然后他整个眼睛都变了，就是越来越变成那个魔鬼的样式。那你知道这个 Anika 本来是一位被拣选的，被拣选的，那所以后来他的辅导呢，只好去要把他杀掉，因为他变得把他们光明国度的连将来会成被拣选的那些小孩子全都杀掉。那所以这个他的辅导必须要杀掉，这个辅导就是训练他长大。那这个辅导呢，当他后来把他这个手背砍断了哈，然后这个他整个快要死的时候，这个辅导就跟他讲说你是 You are the chosen one， 我多么的爱你，你是被拣选的，你为什么要去这样子听那个黑暗国度的首领的话？这个就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样子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他刚开始都是用很多东西来诱惑你，所以你照着你头脑所喜好的去行，因为我们的那个心中所喜好的，从亚当堕落以后，常常我们心中所喜好的是恶，对不对？所以才会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个他就变成他就说你是拣选的，你是被拣选的，我们本来是要训练你成为这么尊贵的，而且你能力确实神在你身上，不是讲神啊，就是说他的在他身上本来所命定的旨意，他是会成为一个那样大大被重用，只是现在他还在训练过程中，他的有些事不让他做。可是他的里面呢，他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就是其实他在他的过程里面，他常常偶尔会有个不顺服，偶尔会有个他自己心里想要这样就这样。就像他的辅导叫他不要去，好，我们要去杀害那个首领，那个恶魔哈，叫他说你不要来，好，可是他后来就是来。来了以后整个就变了。所以顺服多么重要，顺服多么重要。那今天也是，我们是被拣选，神为什么要警告的这么严厉？神把以色列人是特选的子民出来，特别拣选的族类，是神心中特别的宝贝，是在万国中是超乎万国的。可是他们不顺服，他们要拜偶像，结果他们成为在世界中被飘来飘去，丢来丢去，被人追来追去。所以顺服为什么那么重要？好，当我们没有存心要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给撒旦留地步，至终撒旦会要毁掉我们。所以我为什么说你首先要顺服，就认真读神的话，圣经每一个命令你认真的去读，会救你脱离灭亡，脱离死亡。所以这个摩西就是这样对他们说嘛，他说我跟你们讲的话不是虚空的话，这些话是生命，是关乎你们的，它就是你们的生命，是让你们可以存活而且享福的，可以赶走一切仇敌的。好，那所以这个顺服就是你必须存心要去顺服神，你不要常常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刚刚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非常重要，你可能说不会啊，我不会拜偶像。不，有哪样东西在你的心中你很怕失去，那已经是偶像，你知道吗？你很怕失去。那你说对啊，我就很怕失去怎么办？你不用怕，你如果真知道神爱你，你在神的手中，神连自己的儿子，独生儿子都不爱惜来为你死了，他岂不将万物连同他自己白白的给你？你有没有因着这句话非常有安全感？这句话是我常常铭刻在我里面的。 所以当我环境很艰难的时候，我就说，哇，你的儿子为我死的，你还有什么你不会给我呢？我怕什么呢？不用怕。那当我这样说，我真的有一个认定，我知道神给我的一切都是最好。有时候是现在还不明白，就好像这个神呼召我做传道人，对不对？你看我以前逃避多少年啊，害怕哦，觉得苦哈哈的，当传道人多么苦啊。结果我现在服侍主25年了，我真的从来没有一天后悔过。你能够全时间服侍主实在是荣耀，是我所不配的。我没有完全降服于神的时候，很多好的事要临到我，我常常是害怕，我常常是推，我不要。我要什么？我当初最喜欢的就是去欧洲旅游，因为电影都看欧洲的景色好美好美。然后呢，这个，结果呢，神让我去欧洲了，让我去欧洲。我觉得还好嘛，我觉得美国还更美。那我以前我一直紧抓不放的，后来我为神放了以后，很多神都让我也去得着，也去尝一尝，也去经历，可是我都觉得没什么。而我以前去为那些东西这样子的，很怕神来碰。当我顺服神以后，我发现神给我的真的是远超过这个不知道多少倍，太好。神所赐的福是不加上忧虑，而且是美福，是我们是心中喜乐。那我觉得那个 Anakin 真的给我们很大的警惕，我们也是神所拣选。我们真的要知道，神一切的环境都正在训练我们。好，那还有要留意，从这部电影哈，你要留意那种讲话哈，会这个使你的老我很舒服的，好，让你里面越来越觉得不平，就是这个人很站在我这边，很了解我的感觉，好，然后使我产生不平，好，觉得不公平，好，或者让我产生愤恨，好，嫉妒，好，让我感觉到我不被重用，这种人哈，你的这种朋友，你最好要远离，要远离。你看，这个撒旦就是来挑拨的，他就是先用挑拨，这个叫毒钩，先把它勾上来。那你知道，撒旦本来挑拨他的时候，这个仇敌挑拨他的时候，他本来还说。他说你看你的能力比你辅导大，你辅导都没有重用你，好，你不需要服在他底下，好，那他那时候可能还拿出剑来，就说不，我的辅导对我很好，这样。但是那个撒旦又继续的讲说你需要更大的能力才能够保护你太太的，好，这样。他又讲的时候，他渐渐就听进去。所以你要远避，你真的要远避那些会让你受试探，会让你把你从神的旨意拉离开的。因为一步你还能够抵挡，第二步你就陷进去。那你知道吗？那个 Anakin 最后是怎么样？最后是他自己，他怕他的太太死去，对不对？可是当他进入黑暗国度了以后，他的太太劝他回头，他就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愤怒，好，然后他这个结果呢，他太太那时候已经大肚子了，然后他就手这样弄着他太太就这样昏倒下去。然后后来他太太生产的时候，其实他太太生产的时候还可以活，但是他已经没有生存下去的意志，因为他觉得我所爱的 丈夫已经进入黑暗国度了，他整个都变了，他甚至把这些可爱的将来这些被拣选的孩子都杀掉了，所以他已经觉得他活得没有意义了。他生出孩子，但他自己就死掉了，因为他没有生存下去的意志。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可以给我们看见哦，我们所害怕的，圣经上说你所怕的必临到你，你知道吗？所以神给我们，整本圣经有365次说不要怕，只要信。信什么？信神对你的慈爱，信神他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那你越害怕，你看这个 Anakin 他害怕失去，他就失去，而且是他自己使他失去的。那这个 Anakin 到后来，他那个这个恶魔又使他活过来，然后就把整个身体都遍体鳞伤，然后就给他穿上铁的钢铁的衣服盔甲，然后他整个脸都这样烧伤了，然后就弄上钢铁的帽子，然后整个就变成这样钢铁的这样，然后这个这样两个手还在弄，在绑住的时候，弄好的时候，他就问说：“我太太呢？我太太有没有救我过来？”他说：“那个魔头就跟他讲说，你杀死了你太太。”哇！他整个就非常的痛心，好，就喷出血来，然后就愤怒，好，就整个挣脱那个，就这样站起来，他就成为一个很可怕的恶魔，啊，就是星际大战。所以你会发现今天也是，今天的这个大战战场在哪里？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在我们的情感里面。就是你把你的心思你的情感 submit 给谁？给这个世界的风俗，这个可以把世界的荣华富贵给你的，万国的荣华可以给你的这位撒旦吗？还是要神秘的给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整个战争就在这样子里面。那你看看那个恶魔其实是很残忍的，你会发现恶魔的诡计就是要使他愤怒。人你看他一愤怒起来，他就怎么样？就杀更多人，成为一个更可怕的恶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很留意，在你旁边的人，他每次一跟你讲话，你就开始愤怒，就开始很更气某个人，还是他每次跟你讲话，就是你更柔顺下来，要饶恕，要顺服，你就整个气就一直消下来，就柔顺下来。你要选择什么样的朋友，你要去留意，要留意。那你会发现，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哈，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17-22节，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好，谢谢。还要来跟从，还有22节。好，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好，那这个故事我想大家很熟悉，就是这个少年官的故事。那这个故事跟我们非常有相关。好，你看看这个少年官哈， 他是怎么样呢？他是跑来，在十七节讲跑来跪在耶稣的面前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可见他对永生是很渴慕，要得着永生的。而且他说诫命呢，这个律法上的诫命从小就遵守。哎呀，耶稣一看见这个孩子这么可爱，看了就爱他，看了就爱他，哦，这个觉得是从小就遵守诫命的，哦，那么渴望要得到永生的。所以耶稣呢，这里讲到说耶稣看见他就爱他，耶稣爱他呢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好，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耶稣呢，他知道什么是最拦阻我们得着那个上好福分的。他知道这个少年官非常有钱，非常有钱，那他知道这么多的财富会拦阻他来依靠神，来得着最丰富的。所以耶稣呢要他说去把这个变卖。那耶稣是不是要苦待他？不是，这个人耶稣这么爱他，怎么会苦待他呢？耶稣为什么要他变卖？你现在看，耶稣说你变卖了，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也就是耶稣告诉他说，你要把这些去投资在天上，你不要只是自己拥有，你拥有这么多你用不了这么多嘛，但是你天上没有储蓄，没有存款，所以他叫他说你去变卖，去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然后呢，他说你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财宝在天上，他说你还要来跟从我。也是耶稣一个荣耀的呼召临到他的身上，荣耀的呼召，跟从耶稣是不是荣耀的呼召？是啊，因为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我父必尊重他，对不对？好，父，天父在尊重你耶。好，还有呢，他说你跟从耶稣会不会挨饿啊？不会嘛，因为耶稣随时就可以五饼二鱼都可以变喂饱五千人嘛，对不对？好，还可以剩那么多，都有得吃啊。好，那会不会没有钱缴税啊？也不会啊，去钓一条鱼上来就有税了，有钱可以缴税。好，那又发现你跟随耶稣，而且耶稣周遭都有好多妇女都一直来供应他们。也就是说你跟随耶稣你不会缺的，你不会缺的。好，那可是呢，这一个少年官呢，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好，那结果你知道，我们现在没有念哈，接下去的这两段都非常重要，但我只念最后。接下来耶稣就讲到说哈，这个耶稣就说财主要进神的国实在很难。好，那他们就说，门徒就说，那这样谁能得救呢？好，耶稣就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神凡事都能。那个什么意思？神能的。好，也就是说这个少年官只要跟耶稣求一下，说耶稣啊，我愿意，但我做不到，你帮助我，耶稣会帮助他。就像我当时我很怕当传道人，好，但是呢耶稣就帮助我，让我从里面开始羡慕当传道人。好，好像没有全时间来服侍他，我的心就不满足，过不去，所以就自然的出来服侍他了，你知道吗？你不能，你不要随便的就放弃，你顺服不了，你不要随便放弃，你一定要说耶稣，你帮助我，让我能够顺服。好，然后呢，然后接下来这个很重要哈，彼得就开始说，哦，我们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你了。好，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啊，等等等的这些哈，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好，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好，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前跟在后什么可以来决定？在人能够跑在前或跑在后决定于什么？ 决定你撇下多少。你这整段圣经你看下去就很清楚，就是你撇下多少，你就可以决定你是在前，你不能撇，你就一直留在后面。那我们有一位有一位同工哈，有一位代表同工，他就有一天看见一个异象哈，那个异象呢，就是说他看到前面有一团火，哈，那这团火呢是他很渴慕进入的，这团火就是讲到神的荣耀、神的圣洁、神的丰富，哈，神的一切的美善这样。那前面有一团火，他一直很想进去的哈，但是呢，神就跟他讲，你需要一直的丢这团火呢，很脏，就说要他需要一直从他的这个腰背部这里哈，一直抽东西，好，一直这样抽出，从他里面抽出东西来，一直丢，一直丢，丢进去那个火。神就是跟他讲说，这个火呢，需要你从你里面一直丢进去东西，这个火才会一直成为你的，就是说这个火的材料是需要你自己来供给的、供应的。那个什么意思？就是你他需要把他的那个老我这个己所一直保留的东西需要一直丢，就是这个意思。撇下，他需要一直撇，一直丢，丢弃我自己的安逸，喜欢这个安舒的生活。啊，丢弃我这个很在乎这个，很在乎那个，丢弃我很抓住不放的。你越丢越丢，那个火就是你所能够承受的产业，就是神的荣耀，神一切的丰富圣洁，他一切的美善。那我们呢，常常一直呼求，哦，主啊，火，哦 ，River of Fire， 哈。神啊，你的火更多来充满我，你的火更多来烧我。可是神说，也需要我们自己愿意丢。我自己一直抓着不放，那个火靠近不了我们，烧不下来，因为我紧抓住我的很多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个要你们上一堂课，上一个题目讲服事的时候，让你们一定要打破那个玉瓶，就是你最在乎的，你最不舍得、舍不得放、失去，你很害怕失去，那个就是你的玉瓶。那个你害怕失去的，会把你引到黑暗的国度，那个会成为撒旦要引你上钩的媒介。所以你一定要留意，耶稣为什么可以这样的每一句话，撒旦不管怎么引诱他，一句话就可以把他打败。好，因为他说撒旦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毫无所有，所有属于他的国度里的东西，所有属于他权势范围的，就是这个世界，在耶稣里面完毫无所有。那个穆勒，乔治穆勒，我们很多人都很羡慕他哈，一个信心之父哈，神借着他供应了几千个孤儿，养活了这么多的孤儿哈。那这个乔治穆勒，他说他就是因为他把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开始把世界丢掉了以后，哈，就是说他以前还会贪爱世界，他开始把这个世界从他里面丢掉以后，哇，他跟神的关系整个就变得非常真实，非常亲密。所以我们渴慕这个火需要我们去丢。这整个的世界呢，都是教我们要什么？要争，要赢，要得。但是神说，你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用呢？还有什么能够换这个生命呢？这个生命就是永生，没有什么能够换。好，那神教我们什么？世界教我们要争、要赢、要得。神教我们要什么？要撇下，要舍，要让。他说，当你愿意撇下、愿意舍、愿意让， 你就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也就是你要得着天国的这个宝藏，天国的各样美物，我们整个的本性要改变，我们整个本性需要被改变，好，那使我们才能够大大的这个享受，好，并且承受这个天国的各样奇妙的恩典。这个天国那么多奇妙的恩典，一切的丰盛是需要我们的性格要被改变，因为整个的救恩是借着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完备的救恩才赐下来，所以你也需要舍，需要丢，需要撇下这个整个丰满的救恩，天国一切的宝藏最宝贵，在你舍掉多少，撇下多少，你就可以得到多少。好，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玉瓶还没打破，你要趁早快一点的打破，那个会像 Anakin 一样成为你的这个道路引向非常可怕的结局。好，那好，我们下一堂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如果你们有问题，你们可以写纸条，有关顺服这个题目，有任何问题可以写。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